286集。
那小皇帝赵煦听闻太皇太后说自己的父皇一来性子急躁，只盼着快快成功，而不知道天下事情往往欲速则不达，手忙脚乱的反而把事情弄糟了。二来呢，又听不得一句逆耳之言，旁人只有歌功颂德，说他是圣明天子，他才喜欢。倘若说他举措不当，劝谏几句，他便要大发脾气，罢官的罢官，放逐的放逐。这样一来，还有谁敢向他直言进谏呢？赵煦挺了挺腰，说出一番话来：“奶奶，只可惜父皇的遗志没能完成，他的良法美意都让小人给败坏了。”太皇太后吃了一惊，颤声问道：“什么良法美意？什么小人？”赵煦道：“父皇首创的青苗法、宝马法、宝甲法等等，岂不都是富国强兵的良法？哼，只恨司马光、吕公著、苏轼这些俘虏坏了大事。”太皇太后脸上变色，支撑着要坐起身来，可是衰弱已极，要将身子抬起一二寸也是难能，只不住的咳嗽。赵煦道：“奶奶，你别气恼，多歇着点儿，啊，身子要紧。”他虽是劝慰，语调中却殊无亲厚关切之情。太皇太后咳嗽了一阵，渐渐平静下来，说道：“孩儿啊，你算是做了9年皇帝，可是这九年之中，真正的皇帝却是你奶奶。你什么事儿都要听奶奶的嘱咐去办。你心中一定十分气恼，十分的恨你奶奶，是不是？”赵煦道：“奶奶替我做皇帝，那是疼我呀，生怕我累坏了。人是奶奶用的，圣旨是奶奶下的，孩儿清闲得很，那有什么不好？怎么敢怪奶奶了？”太皇太后叹了口气，轻轻地道：“唉，你十足的像你爹爹，自以为聪明能干，总想做出一番大事业来。你心中啊，一直在恨我。我难道不知道吗？”赵煦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奶奶自然是知道的了。宫中御林军指挥是奶奶的亲信，内侍太监头是奶奶的心腹，朝中文武大臣都是奶奶委派的。孩儿除了乖乖的听奶奶吩咐之外，还敢随便干一件事，随口说一句话吗？”太皇太后双眼直视帐顶，你天天在指望着今日，只盼着我一旦病重死去，你便可以大显身手了。”赵煦道：“孩儿一切都是奶奶所赐，当年若不是奶奶一力主持，父皇驾崩之时，朝中大臣不立雍王也立曹王了。奶奶的深恩，孩儿 又如何敢忘记呀？只不过，太皇太后道：“只不过怎样？你想说什么，只管说出来，又何必吞吞吐吐的？”赵旭道：“孩儿曾听人说，奶奶所以要立孩儿，只不过贪图孩儿年幼，奶奶自己可以亲理朝政。”他大着胆子说了这几句话，心中砰砰而跳，向殿门望了几眼，见把守在门口的太监仍都是自己那些心腹守卫严密，这才稍觉放心。太皇太后缓缓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的话不错，我的确是要自己来治理国家。这九年来，我管得怎样啊？”赵旭从怀中取出一卷纸来，说道：“奶奶，朝野文士歌功颂德的话，这九年中已经不知说了多少，只怕奶奶也听得腻烦了。今日北面有人来，说到辽国宰相有一封奏章进呈辽帝，提到奶奶的施政，这是敌国大臣之论，奶奶可要听听啊。”
太皇太后叹道：“得被天下也好，傍满天下也好，老身是活不过今晚了。哼，我不知是不是还能看到明天早晨的日头。哦，那辽国宰相他怎么说我呀？”啊！
赵旭展开纸卷，说道：“那宰相在奏章中说，太皇太后自垂帘以来，召用名臣，罢废新法苛政，临政九年，朝廷清明，华夏遂安，杜绝内将侥幸，才艺外加私恩，文思院奉上之物，无问巨细，终身不取其一。”他读到这里顿了一顿，见太皇太后本已没有半点光彩的眸子之中又射出了几丝兴奋的光芒，接下去读道：“人以为女中尧舜。”太皇太后喃喃地道：“
人以为女中尧舜，人以为女中尧舜，就算真是尧舜吧，终于也是难免一死啊。”
突然之间，他那正在越来越模糊迟钝的脑中闪过一丝灵光，问道：“
哎呀，辽国的宰相为什么提到我呀？孩儿啊，你可得小心在意啊！他们知道我快死了，想欺负你。”
赵旭年轻的脸上登时露出了骄傲的神色，说道：“想欺负我？哼，话是不错，可也没有那么容易。契丹人有细作在东京，知道奶奶病重，可是难道咱们就没有细作在上京吗？他们宰相的奏章咱们还不都是给抄了来吗？契丹的君臣商量说到等奶奶啊 奶奶千秋万岁之后，倘若文武大臣一无更改，不行新法，保境安民，那就罢了。要是孩儿有什么，哼，有什么轻举妄动，轻举妄动，哼，他们便也来轻举妄动一番。太皇太后失声道：“啊、哦，果真如此啊！他们便要出兵南下。”赵旭道：“不错。”他转过身来，走到窗边，只见北斗七星闪耀天空。他眼光顺着斗勺凝视北极星，喃喃说道：“我大宋兵精粮足，人丁众多，何惧契丹？他便不南下，我倒要北上去和他较量一番呢。”太皇太后耳音不灵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什么较量一番呢？啊？”赵旭走到病榻之前，说道：“奶奶，咱们大宋人丁比辽国多上十倍，粮草多上三十倍，是不是？以十敌一，难道还打不过他们吗？”太皇太后颤声道：“你是说要和辽国开战？当年真宗皇帝如此英武，御驾亲征，才结成澶渊之盟，你如何敢擅动刀兵？”赵旭气愤愤地说：“奶奶总是瞧不起孩儿，只当孩儿仍是乳臭未干，什么事情也不懂的婴儿。孩儿就算及不上太祖太宗，却未必及不上真宗皇帝。”太皇太后低声说道：“唉，便是太宗皇帝当年也是兵败北国，重伤而归，上闯南域，终于因此驾崩了。”赵旭道：“天下之事岂能一概而论？当年咱们打不过契丹人，未必永远打不过。”太皇太后有满腔言语要说，但觉精力一点一点地离身而去，眼前一团团白雾晃来晃去，脑中茫茫然的一片，说话也是艰难之极。然而在他心底深处，有一个坚强而清晰的声音在不断地响着：“兵凶战危，生灵涂炭，可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地说道：“孩儿啊，这九年来我大权一把抓，没有好好的跟你分说剖析，那是奶奶错了。我总以为啊，自己还有许多年好活，等你年纪大一些再来开导你，你就更容易领会明白了。哪知道，哪知道。”他干咳了几声，又道：“咱们人多，粮足，那是不错的。
大宋人文弱，不及契丹人勇悍。何况呢，这一打上仗，军民肝脑涂地，不知道要死多少人，要烧毁多少房屋，天下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家要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呐、啊！为君者，胸中时时刻刻要存着一个仁爱的仁字。别说胜败之术难料，就算真的有必胜的把握，这仗嘛，也还是不打得好。赵旭道：“
咱们燕云十六州给辽人占了去，每年还要向他进贡金帛，既像藩属，又似城邦。孩儿身为大宋天子，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？难道咱们永远受辽人欺压不成吗？”他声音越说越响。当年王安石变法，创行保甲保马之法，还不是为了要国家富强，洗雪历年祖宗之耻，为子孙者能为祖宗雪恨方为大孝。父皇一生励精图治，还不是为了这件事吗？孩儿定当继承爹爹的遗志，此志不遂，有如此矣。他突然从腰间拔出佩剑，将身旁的一张椅子劈为两截。皇帝除了大操阅兵，素来不佩刀带剑，太皇太后见这个小孩子突然拔剑斩椅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模模糊糊地想到：他为什么要带剑呢？是要来杀我吗？是不许我垂帘听政吗？这孩子胆大妄为，我要废了他。他虽然秉性慈爱，但是掌权既久，一遇到大权受到威胁，立时便想到要排除敌人，纵然是至亲骨肉亦毫不宽待。刹那之间，他忘了自己已然油尽灯枯，转眼间便要永离人世。赵旭满心想的却是如何破阵杀敌，如何收复燕云十六州，幻想自己坐上高头大马，统帅百万雄兵攻破上京，辽主耶律洪基肉袒出降。他高举佩剑，昂然说道：国家大事都误在一帮胆小怕事的俘虏手中，他们自称君子，其实都是贪生怕死、自私自利的小人，我非将他们重重惩办不可。太皇太后蓦地清醒过来，心道：这孩子是当今皇帝，他有他自己的主意，我再也不能叫他听我的话了。我是个快要死了的老太婆，他是年富力强的皇帝，他是皇帝，他是皇帝。他尽力提高声音说道：孩儿，你有这番志气，奶奶很是高兴。赵旭一喜，还剑入鞘，说道：奶奶，我说得很对，是不是？太皇太后道：
你可知什么是万全之策，必胜之算？赵旭皱起眉头说道，
选将练兵，秣马筑粮，与辽人在疆场上一决雌雄，有可胜之道，却无必胜之理。
太皇太后道，啊，你也知道，决斗疆场并无必胜之理，但咱们大胜却能不战而屈人之兵。
赵旭道，与民休息，颁行仁政，既能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是不是？
奶奶，这是司马光他们的书生迂腐之见，
记得什么大事？
太皇太后叹了一口气，缓缓地说道，司马相公实践卓越，你怎么能说是书生迂腐之见呢？你是一国之主，须当时时批阅司马相公所著的《资治通鉴》。千余年来，每一朝之所以兴，所以衰，所以败，所以亡，那部书中都记得明明白白。咱们大宋土地富庶，人丁众多，远胜辽国10倍，只要没有征战，再过10年20年，咱们更加富足，辽人悍勇好动，只需咱们严守边境，他部落之内必定会自相残杀，一次又一次地打下来，自能元气大伤。当年楚王之乱，辽国精兵锐卒，死伤不少。
赵旭一拍大腿说道，是啊，其实孩儿就想该当挥军北上，给他一个内外夹攻，辽人方有内忧，定然难以应付。哎，只可惜错过了千载一时的良机呀。
太皇太后厉声道，你念念不忘与辽国开仗，你太皇太后突然坐起身来，右手食指伸出，直指赵旭。